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5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澳洲外长王英贤在雅加达举行的一次峰会间歇期间，与中国最高外交主管王毅举行了他所说的坦率交谈。澳洲外长王英贤星期四7月14号与中国共产党外事办主任王毅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的东亚峰会外长会议期间举行过会谈。澳洲一直敦促中国继续放宽针对澳洲大宗商品的限制，在两国外交摩擦的高峰期，中国针对进口澳洲产品实施限制。中国已经开始允许进口澳洲煤炭和木材，但是对包括葡萄酒和龙虾在内的其他产品的关税仍然保留。王英贤仲提出了对北京以涉及国家安全的罪名拘押澳洲公民的关注。王英贤星期四在雅加达向记者通报了会谈的情况，他说这个是一次坦率交谈，谈论一系列问题，当然与贸易障碍有关。我承认我们在近几个月以来看到进展，但是重申我们预期这样的进展会继续下去。微软公司表示，黑客利用他的代码中的缺陷摄取了美国政府机构和其他客户的电子邮件。微软在星期五7月14号发布的一篇博客文章中表示，中国黑客得以利用微软代码中的一个验证错误来到从事网络间谍活动。这篇博客为震惊网络安全行业和美中关系的黑客事件提供了至今为止最详尽的解释。北京否认参与任何间谍活动。微软和美国官员星期三晚间表示，自五月份以来与中国政府有联系的黑客一直在秘密访问约25个组织的电子邮件账户。美国官员表示，其中至少包括两个美国政府机构。微软尚未指明任何黑客攻击的目标，但一些受害方承认他们受到影响，其中包括美国国务院、商务部和众议院的人员。一位国务院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在雅加达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对中国最高外交主管王毅表示，任何针对美国政府、美国公司或美国公民的行动都令到我们深感关注，我们将会采取适当行动对那些负有责任者进行追究。星期五7月14号，巴基斯坦为该国最大的民用核电站举行破土动工仪式。这座核电站由中国建造，每日将会为巴基斯坦国家电网提供1200兆瓦的电力，估计耗资至少35亿美元。夏巴兹谢里夫总理和中国高级官员出席了在被称为中巴核能合作发源地的中部城市哈希马举行的这次仪式。这次活动被电视转播。过去30年来，北京在哈希马安装了4台的核电机组，总发电量约1300兆瓦，中国提供浓缩铀作为燃料。谢里夫在仪式上说，这种促进清洁、高效和相对便宜的能源的互相合作是两国友谊的礼物，亦都是其他国家仿效的典范。这座核电站被称为哈希马5号，将采用中国所讲的国产第三代压水核技术华龙1号，具有先进安全性和万无一失的安全功能。巴基斯坦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拉贾阿里拉扎表示，核电站项目将会在2030年完成。扎拉表示，哈希马5号将会是巴基斯坦最大的第三代及以上核电项目，一个项目使到巴基斯坦原子能委员会距离生产8800兆瓦廉价清洁能源的构想目标又近了一步。美国联邦众议院星期四7月13号通过的2024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包含一则涉台修正案，该修正案禁止美国国防部使用任何将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地图。众议院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涉及美国国防部2024年财政年度8860亿美国的国防开支，但是修正案规定美国国防部不能够将任何资金用于采购或者使用任何将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地图。授权发放的任何资金都不能够用来制造、采购或展示将台湾、金门、马祖、澎湖、鹿岛或 蘭花島描述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一部分的地圖。國防授權法案的這項修正案說，修正案由來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黨籍聯邦眾議員湯姆蒂法尼提出，他將這個修正案稱為誠實地圖案。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CPTPP 的成員計劃在這個星期日7月16日在新西蘭奧克蘭開會，討論中國和台灣的加入申請。這個議題可能會加深成員國之間的分歧。路透社星期五7月14日報導說，這次會議還將會就英國的成員國資格作出最後的決定。這項貿易協定是由11個國家在2018年達成的，這些國家是澳洲、日本、加拿大、文萊、智利、馬來西亞、墨西哥、新西蘭、秘魯、新加坡和越南。英國加入之後參加這個協議的國家將會增加到12個，他們的國民生產總額將會達到14多萬億美元，佔全球國民生產總值的1.5%。中國國家網信辦等7個部門星期四7月13日公布了新城市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明確要求人工智能的發展和應用必須與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互相聯繫。這個旨在維持當局對信息的控制，同時鼓勵中國人工智能產業發展的法規將在8月15日開始實施。這個聊天機械人問世以來迅速受到全世界的歡迎，大眾可以通過這個工具生成獨具一格的文字、圖像和音樂。華盛頓郵報指出，對於實施言論控制的中國當局來說構成一個巨大挑戰。暫行辦法稱要對新程式人工智能服務實施分類分級監管，這項服務提供者應當採取有效措施防範未成年人用戶過度依賴或沉溺其中。文件強調要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文件的意思是北京將技術創新限制在企業和實驗室，但在公共服務方面實施更加嚴格的管理。今年4月北京發出一份草案規定，要求機械人生成的內容應該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9点到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
40米。
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在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的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账户的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你现在也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
各位听众，如果你哋冇辦法登錄我哋嘅網站話咧，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賽風應用程式3安全登錄任何被封殺嘅網站。如果你有興趣想獲得最新嘅賽風應用程式嘅話咧，請你發送電子郵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com， 你就會立即收到免費的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可以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的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和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的了。
在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裏面，我們會講到美國參議院外委會表決通過了跨黨派台灣稅收協定法，議員說展現出對台灣的深度敬意。另外我們亦都會講到德國首次公布中國戰略，去風險降依賴為主要的目標。不過我們會首先來講到北約為何要東進亞太呢？又將會怎樣影響到中國呢？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結束了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舉行的為期兩日的峰會，峰會發布公佈重申中國對北約的利益、安全和價值觀構成系統性的挑戰。公佈同時表示將會加強和亞太夥伴的對話與合作。中國對公佈反應激烈，駁斥北約公佈充斥著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偏見，並表示中國堅決反對北約東進亞太。這樣 北约究竟点解转向亚太地区呢？北约对中国到底有啲乜嘢嘅担忧呢？北约与亚太伙伴嘅合作又将会点样影响到中国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嘅报道。
北约峰会公布系呢个展述北约响亚太地区利益。公布话，印度太平洋地区对北约嘅非常重要，因为该个地区嘅事态发展可能直接影响欧洲大西洋嘅安全。公布表示，北约将会继续同亚太地区嘅伙伴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以及系南韩继续加强对话以及合作。我哋将会进一步加强对话同合作，应对我哋共同嘅安全挑战，包括网络防御、技术以及混合领域嘅挑战，并且以维护国际法以及系基于规则嘅国际秩序嘅共同承诺为基础。日本、南韩、澳大利亚、新西兰又拼称作为系亚太四国。这个亦都系四国领导人连续第二年被邀请参加北约峰会。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响7月10号外交事务杂志撰文话，他之所以邀请亚太四国领导人参加峰会，是因为北约虽然是欧洲以及北美的地区性联盟，但是面临全球的挑战。我们必须要对我们面临的安全风险是有共识，并且共同努力增强我们的社会、经济以及民主的韧性。除了邀请领导人参加北约峰会之外，2020年以来，亚太四国的外长一直同北约国家的外长是进行对话，双方的国防部长亦都参加过对话。北约认为这样的对话确保北约以及他的伙伴能够增强对跨大西洋以及印太地区安全发展态势的相互感知，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全球力量平衡的转变以及中国的崛起，以及是朝鲜半岛安全局势等等。另外，印太地区的合作伙伴仲是为北约关于网络防御、气候变化的安全影响、海上安全以及军备控制等共同安全挑战的政策讨论提供了独特的视角。跨大西洋以及亚太安全保障密不可分，亦都越来越成为了一种的共识。在维尔纽斯的会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南韩总统尹锡亦都是提到了跨大西洋以及印太安全密不可分。事实上，岸田文雄应该是第一个将跨大西洋以及印太安全联系在一起的领导人。2022年2月，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岸田是率先提出今日乌克兰就是明日东亚。澳大利亚现任驻美大使陆克文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美国和平研究所举办的一场有关北约和亚太四国伙伴关系的研讨会上面表示，欧洲对亚太地区多年以来的关注源于印太地区经济的重要性，而现时欧洲又看到了亚太地区的一系列安全挑战直接或者是间接影响欧洲。他说，全球面临着一个新的现实，是无论是在网络或是在太空，这样的威胁越来越无缝衔接，并不能够以单纯的地域范畴来隔开。他还表示，就算是从地理范畴上面来讲，跨大西洋以及亚太地区的威胁亦都是相互关联。他表示，全球贸易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经过由南中国海是到达日本、南韩等东北亚主要经济体的事实表明，这个不单止是周边国家的担忧，而且是一个全球关注的问题。对北约来讲，中国就是北约必须要面对的全球挑战的一部分。维尔纽斯北约峰会的公布有90段，其中5段是关于中国的。公布当中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开的野心及强制性的政策挑战了我们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不过这个并不是第一次北约这样描述中国。2022年，北约在他们指导未来发展的目纲领性的文件《新战略概念》当中，首次提及到北京对北约的安全、利益以及是价值观的构成挑战。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负责欧洲、北约以及是北美安全以及防务研究执行主任贝齐纳认为，在去年相比，今年公布对来自中国的威胁表述的更为具体。他说，公布谈到了很多的细节，这个似乎表明北约内部对中国的潜在威胁进行了更加认真的评估。这个不一定是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所作所为有关，而是在北约内部的动作，这个是非常之重要。 公布话，中国采取广泛嘅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工具嚟扩大佢嘅全球影响力同埋投射力量，同时对佢嘅战略意图以及军事建设保持不透明。中国嘅恶意混合以及系网络行动，同佢哋对抗性言论以及系虚假信息，针对盟国并且系损害联盟嘅安全。中国寻求控制关键技术以及系工业部门、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系战略材料同供应链。佢系利用经济杠杆制造战略依赖，增强影响力。佢致力于颠覆基于规则嘅国际秩序，包括太空、网络以及系海洋领域。公布表示，中俄两国不断深化的战略伙伴关系，认为这种关系是在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且与北约的价值观以及利益背道而驰。北约公布还对中国秘密扩大核武库，并且使到它多元化的进行了批评。贝齐纳认为，北约提供这些额外的细节确实是为了清晰地起见，不希望自己的意图被误解。他仲表示，北约对中国在俄罗斯问题上的批评亦都未有对伊朗以及白俄罗斯这样的严厉。在公布当中，北约表示仍然愿意与中国进行建设性的接触，包括建立互惠的透明度。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亦都多次强调，北约并不是将中国视为敌手。不过北约的言辞仍然是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应。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称，北约公布充斥着冷战思维以及意识形态偏见。北约作为冷战产物，在历史上劣迹斑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则是表示，北约在搞乱了欧洲之后，又企图搞乱亚太以及世界。他之前还曾经表示，亚洲不是北大西洋地理范畴，亦都不需要建立所谓的亚太版北约。但是北约并不打算邀请亚洲国家入盟。美国驻北约大使朱利安·史密斯星期三在立陶宛北约峰会的期间对美国之音说，我们不会增加来自印太地区的成员国。史密斯表示，我们正在打破美国的大西洋盟国以及美国的太平洋盟国之间的障碍，以应对网络安全、新兴和颠覆性的技术、海上安全等共同挑战。在一系列的问题上面，我们可以相互学习，而无需将印太地区的任何国家正式纳入联盟。今年五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港岛主持七国集团峰会的时候强调，日本未有成为北约成员国的计划。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贝齐纳认为，北约和亚太国家现阶段的合作并非以中国在亚太的所作所为为目标。他说，以现时的方式来看，本质是反击中国在这个的国家里面内部采取的任何行动。所以这个并不是北约要去针对中国，亦都不是北约以这些的方式来定位自己和中国竞争，而是北约如何让印太国家和北约国家共同发展。很多的领域正在迅速地发展，我们是需要想出更好的解决办法。我们如何看待这些新兴以及是颠覆性的技术，我们如何去管理它们，我们如何解决理解混合威胁以及是发展的门槛，以及我们如何更好地解决网络防御问题。这些事情都是关于加强社会内部的保护，防止任何不良行为的侵害。他说，除非中国将自己变成为这些威胁当中的一种，否则中国不会遭遇北约以及亚太四国新能力的抵抗。在这次的峰会当中，日韩分别和北约签署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简称是 ITPP， 替代并且将会双方原有的个别伙伴合作计划提升到新的高度。北约和日本的合作涉及到网络防卫应对、太空安全保障等16个领域，而南韩和北约的合作涵盖了防止核扩散的网络安全等11个领域。而另外，作为北约深受重视的北约伙伴以及高度重视的北约伙伴，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亦都将会进一步加强和北约在网络安全、新技术以及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北约在公布当中并未有提及到中国视为核心利益的台湾。不过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7月12日的记者会上提到中国威胁台湾。实际上分析人士担心台湾问题有可能造成北约内部的巨大分歧。 美利堅大學跨大西洋政策中心共同主任馬丁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一旦台灣海峽發生衝突，亞太國家將如何與北約協調，這個應該是需要被問到的核心問題。美國可以在幾大程度上面期望歐洲人的政治以及是經濟支持，這個是至關重要。他的意思就是說，我們看到的是對俄羅斯廣泛使用經濟制裁，你要知道我們在談到更多的制裁，更多輪非常重要的制裁，問題是考慮歐洲和中國更大程度的接觸以及是相互依存，歐洲人是否亦都願意仿效，我認為這個才是真正的問題。他還表示，由於烏克蘭戰爭及中國對俄羅斯的支持，北約國家內部對中國的挑戰有越來越多的認識，亦都意識到不能夠繼續忽視中國的挑戰，但是北約對如何執行這樣的政策有分歧。這次的北約峰會的東道主立陶宛在峰會召開之前夕公布了一份印太戰略，罕見地嚴厲地對中國提出一系列的批評，甚至明確為中國在烏克蘭之戰以及是台灣問題上面劃出紅線。這份僅僅是十幾頁的文件還十多次提到了台灣和台灣海峽，強調軍事支持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或者使用武力，或者威脅改變台海地區現狀，這些都是紅線。而法國總統馬克龍就認為，在台灣問題上歐洲不應該跟隨任何人的步伐，但是他擔心歐洲會被拖入歐洲不想參與的危機，比如是台灣。德國在台灣問題上也都很謹慎，德國沒多久之前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對台灣隻字不提，但是星期四推出的對華戰略有一段提到台灣。政策說德國奉行一個中國的政策，但是與台灣也都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並且希望將它擴大。德國在具體問題上面支持台灣參加國際組織，台灣現狀的改變只能夠是以和平方式並且得到雙方的同意，台灣的軍事升級會影響到德國的歐洲利益。馬克龍在峰會之後對記者會上面繼續發表反對北約計劃在日本設立聯絡處，他說印太不是北大西洋，我們不能夠被人留下北約正在其他地區建立合法性以及是在地理上建立存在的印象。在峰會之前法國亦都表示反對，可能正正是因為法國的反對，峰會公佈未有提及到在日本設立聯絡處的計劃。不過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在峰會之後表示，在北約東京聯絡處的計劃依然在桌面上面。不過虽然法国反对在北京设立联络处，但是他却是印太地区的军事常客，在北约峰会即将在立陶宛开幕的时候派出十架战斗机参加了美国在太平洋岛屿举行的演习。英国军队一直是在日本进行训练，在六月一艘加拿大军舰和一艘美国驱逐舰在台湾海峡一起行动，当时美国军舰同一艘中国军舰差啲系相撞。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斯上个月在香格里拉对话防务峰会上边宣布，柏林明年将会向太平洋派遣两艘嘅海军舰艇。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华盛顿报道。
德国政府今日公布了酝酿已久的中国战略，该战略提出了去风险和降低对中国依赖的总体目标，切合了德国最近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以及欧盟的经济安全战略。这个是德国历史上首份中国战略。德国外交部长安娜莱纳贝尔伯克星期四在德国密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发表讲话，介绍了一份的中国战略的。据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发自罗马的报道，这份长达64页的战略报告将北京定位为制度性对手。该文件称德国无意阻碍中国的经济进程和发展，德国急需去风险但是不寻求经济脱欧，政府致力于确保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更加公平、更加有持续性和更加互惠。報告指出，中國對歐洲的依賴性正持續降低，德國對中國的依賴近年來卻越來越重要。根據該戰略， 德國將會同中國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挑戰。由於德國執政黨聯盟內部意見不一，經過幾個月的協調之後確定的最終文本立場有所軟化，該戰略並未有對企業提出有約束力的要求，亦都沒有針對特定企業作為目標。德國工業聯合會對此表示歡迎。德國發表的中國戰略列舉了德國對中國多方面的依賴，包括新冠大流行病期間對中國藥材的依賴、對中國稀土的依賴、台灣海峽局勢，亦都可能會影響到半導體供應鏈的穩定。該戰略認為，台灣海峽的現狀只能夠通過和平而且雙方都同意的方式去改變。德國在度繼續堅持一個中國政策的情況之下，在多個領域擴大與台灣的密切聯繫。德國發表的中國戰略指出，中國決定擴展與俄羅斯的關係，對德國的安全構成了直接的影響。德國將會繼續強化軍事存在以及與印太夥伴合作。德國還將會致力於與夥伴合作防範尖端技術外流，用於提升軍事能力而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該戰略還提到了中國當局在新疆、西藏和香港對人權的壓制行動。歐盟近年來將中國定義為夥伴、競爭對手和制度性對手，在中國與歐洲經濟聯繫日益密切、中國影響力與日俱增的背景之下，德國選擇了去風險而不是脫歐的政策。德國正在考慮實施出口管制，並篩選在中國投資的德國企業，來到保護敏感技術和知識產權外流並用於軍事目的。由於德國政府不同的部門、各個州地方政府和中國保持著不同層次的聯繫，分析認為德國有必要去整合內部多方對華政策，來到確保步調一致。據報道，這個星期較早時候，德國內政部仍然在討論緊中國戰略的細節，直到星期二晚間才敲定最後的最終內容。在中國戰略草案討論期間，貝爾伯克和同屬綠黨的經濟部長羅伯特·哈貝克均希望對在中國擁有大規模業務的德國企業進行壓力測試，避免在經濟上過度依賴中國。正式的文本中並未有出現有關壓力測試的內容。政府希望企業自行管理風險。德國公司去年在中國投資了115億歐元，創下歷史新高。在今年的七國集團峰會上，各個成員國亦都達成了去風險的共識，認為各個國家應該採取措施防範中國的經濟脅迫。由於德國執政的社民黨、綠黨和自民黨三黨聯盟對華政策的主張有所不同，貝爾伯克所領導的綠黨比總理索爾茲領導的社會民主黨立場更為強硬。此外，一些德國大企業在中國擁有大量的投資，對該文件持有不同意見，因此在正式文件發表之前，有分析認為草案部分內容可能會被刪減或者是降低門調。德國外交部牽頭起草的中國戰略的公佈時間推遲了幾個月，期間各方經過多次協商討論之後才達成共識。去年11月草案內容被傳媒披露之後，協調過程一直處於保密的狀態。德國對外關係委員會的研究員蒂姆·雷里希在回覆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中表示，這份文件反映出與中國關係變得更加困難，長期以來合作主導住議題、經濟機遇在舞台中央、新戰略聚焦去風險，指出的風險數量大、種類多而且複雜。蒂姆·雷里希表示，這個戰略與歐盟的對華政策互相吻合，歐盟近幾年提出的主要觀點在文件裏面都有體現，這個文件亦都有不足之處，一個戰略沒有預算，這個是很正常的，但政府如果明確表示不願意花費額外的財政資源，如果是這種情況的話，德國就沒有機會實現它所追求的去風險化目標，該戰略的成功需要額外的資源。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與中東歐中國觀察者分析師阿里哈巴楚爾斯卡表示，這份文件的目的旨在更加現實地評估德國與中國合作的挑戰和機遇。阿里哈巴楚爾斯卡認為，這份文件的推出 具有重要的意義。有很多因素會影響到該自律的執行，但我認為這個小步已經是向前邁出的一大步。實際上這個戰略的出台，可以說沒有歐洲國家曾經制定過這類文件，鑑於德國在歐盟的重要性，作為最具有影響力的經濟體之一，亦是同中國聯繫最密切的國家之一，這個文件將會作為其他國家的指路牌，可能重新引導他們如何與北京互動。巴楚爾斯卡對美國之音說，中國駐德國大使館在網站上刊出聲明說，中方希望德方理性、全面、客觀看待中國的發展。德國當前面臨的很多挑戰和問題都並非是中國造成的，中國是德國應對挑戰的合作夥伴而非對手。將中國視為競爭者和制度性對手不符合客觀事實，亦都不符合兩國共同利益，以意識形態為導向去看待中國和制定對華戰略，只會加劇誤解和誤判，損害雙方合作與互信。中國總理李強今年6月在上任之後首次出訪德國和法國，李強在會見法德兩國政要的同時，與工商界負責人舉行了座談，並前往大企業參觀。李強在訪問中提出了反對脫歐斷鏈、維護中歐之間供應鏈的穩定，並就歐洲去風險做出回應，說不合作才是最大的風險，不發展才是最大的不安全。阿里哈巴楚爾斯卡表示，政治範疇的去風險不同於商業範疇的去風險，德國推出的中國戰略不是說要給德國公司聽要做些什麼，而是在更大範圍內去討論長期的風險。因為很多德國企業仍然堅持一種思維定勢，認為維持相同程度的接觸是很重要，因為這樣能夠帶來錢財，但是長期來看，在這個相當艱難的國際環境中，有烏克蘭戰爭，可能有台灣局勢升級，有很多不確定性，維持或者擴展同中國密切聯繫的長期潛在成本可能高過現在去風險的成本。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趙南旭發自羅馬的報導。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星期四7月13日在一個口頭表決中通過了2023年台灣稅收協定法。這個法案旨在授權拜登政府與台灣協商並完成美台之間的稅收協定，以鼓勵美台雙邊貿易投資並避免雙重課稅為企業和個人帶來財務負擔。據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由參議院外委會主席、民主黨籍參議員包括梅亂德斯及外委會共和黨首席議員吉姆里斯所提出的台灣稅收協定法，是參議院外委會在工作會議中安排的第一個表決案。在法案經由口頭表決通過之後，梅亂德斯、里斯及兩位亞太小組委員會主席、民主黨籍的參議員克里斯·范霍倫及共和黨首席參議員羅姆尼發表了四個人的共同聲明，對這個跨黨派立法能夠通過表決表示肯定的。聲明說，這個立法提供美台在關鍵戰略產業上，例如半導體的投資，如此將提供美台企業更多便利，以避免雙重課稅並對防止逃稅做出保障。由於台灣獨特的地位，美國與台灣沒有辦法簽訂稅收條約，但這項立法已經盡可能接近通過具備稅收條約的主要特點，它為一個協定奠定的基礎。在這樣做的同時，這項立法證明了美國對台灣展示的深度敬意，在做法上如同美國一些最緊密的夥伴一樣。外委會主席梅亂德斯說，作為參議院台灣連線共同主席，我很自豪能夠領導這個超黨派的努力，以取得外委會批准這個重要的立法。他說2023年台灣稅收法對確保美台經濟穩定和壯大雙方的商業，包括整個新澤西州的企業和創新人士。當北京的掠奪性經濟行為升級，習近平主席謀求尋找向普京總統這樣的盟友加入他們的惡意行動之際，重要的是 我哋持续与好似台湾咁样嘅伙伴合作，为所有人促进一个透明、安全及开放嘅全球经济。代表新泽西州嘅梅连德斯表示，台湾税收协定法为美台打造嘅经济关系将支持双方嘅供应链韧性，以及美国及其伙伴盟友未来嘅经济安全。他期待与国会同仁合作，来确保这个立法能够尽快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台湾税收协定提供我们和台湾世界上最大经济体之一加强经济关系一个重要的机会。外委会共和党首席参议员李斯说，这项立法将会允许总统展开一个协定的谈判，他以现有的税收条约为模式，并以去除重複稅收結構的方式去鼓勵美台之間更多投資。美國和其他國家增加他們與台灣的經濟關係十分重要，尤其當中國正在日益增加他們的脅迫之際，我希望整個參議院可以很快表決這項議案。代表愛達荷州的李斯說，是時候美台之間展開一個協定的談判，解除雙重課稅的壁壘和負擔，並創造增加雙方的經濟活動與機會。我很高興今日外交關係委員會能夠在跨黨派的基礎上推進我們的立法，以便為未來美台之間的合作與投資奠定基礎。代表馬里蘭州的民主黨參議員范霍倫說，台灣長期以來一直都是一個美國信任的夥伴。代表猶他州的羅姆尼說，通過授權行政當局談判這個稅收協定，我們的立法將會協助確保美國的稅收政策反映我們對與台灣關係的承諾。中國正在增加當中的威脅，使到我們持續加強我們兩國之間的經濟關係更加重要。我很高興我們的立法能夠通過委員會，也都希望見到它很快排入去參議院的表決日程中。星期四的工作會議是外委會第二次討論這個涉台立法。此前肯塔基州共和黨籍參議員蘭德保羅曾經在6月8日的工作會議前對此案提出保留，在星期四的表決前他亦都同主席有一些辯論。保羅提出一個附加修正案，希望對法案中關於信息的要求做出限制，不過梅連德斯對此表示反對。他說，財政部已經表明協定不會允許大量收集納稅人的信息。李斯亦都形容保羅的修正案是一個已有解決辦法，但正在找一個問題，並稱與台灣的稅收協定不會具備一個正式條約的強度，因為美國不可能與台灣簽署條約。不過保羅亦都仍然要求就他的修正案進行點名表決，結果以3票對18票的票數未能夠獲得通過。梅連德斯於是要求對此案進行口頭表決，並順利通過此案，接住落嚟將會送交參議院進行討論同埋表決。喺眾議院方面，共和黨人眾議員阿德里安史密斯、尼科爾馬里奧塔基斯以及民主黨人蘇珊代爾貝尼、趙美森亦都喺5月25號提出美台稅收協定的價值嘅共同決議案，呼籲通過立法避免美台之間雙重課稅阻礙彼此嘅經濟關係。馬里奧塔基斯在一項聲明中說，美台簽署稅收協定將會加強我們兩國之間的經濟關係，增加台灣在美國的投資，並對中國顯示美國不會容忍中國共產黨對自由民主台灣的咄咄逼人行動。共同決議案詳列了美台簽署稅收協定的理由，包括台灣是美國第八大貿易夥伴，美台之間有一系列包括貿易、技術與投資的經濟對話，雙方經濟關係緊密。美國與66個國家簽署稅收條約，而台灣是美國主要貿易夥伴中未有稅收條約的一個。台灣與34個國家簽有稅收協定，如果美台能夠簽署稅收協定，將可以通過減少雙重課稅刺激雙邊貿易投資，增加經濟效益與融合。此外，台北美國商會亦都在2022年白皮書中呼籲美台持續探索簽署稅收協定的可能性。基於以上各種理由，決議案呼籲美國 體認台灣安全繁榮對美國自身安全繁榮的重要性，鼓勵美國總統、參議院和眾議院合作。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兩日前的7月13日是中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逝世六週年紀念日。在星期四7月13日，位於紐約的六四紀念館舉行了劉曉波追思會，放映紀念劉曉波的紀錄片。他的前好友介紹了他對推動中國民主事業所做出的傑出貢獻，並在中央公園劉曉波長椅之前舉行燭光紀念活動。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
參與紀念會的旅居德國中國兒作家詩人廖亦武說，某些事情雖然他當時是一個新聞，但很容易就被遺忘。去年廖亦武在台灣看到一組劉曉波的雕像，因為劉曉波新聞熱過後沒人接手，只能夠被一位藝術家安放在家自己的院落裡面，一放就是四年。廖亦武說感到很震驚。在去年7月13日，廖亦武說做了一個關於劉曉波的追思會，本來說是要拍一個紀錄片，但一瞬間就推動將劉曉波的這組雕像樹立在台灣面對中國大陸的一個地方。追思紀念會上放映廖亦武參與演出和製作的紀錄片《劉曉波在福爾摩沙》。2010年，中國兒童作家劉曉波在中共監獄服刑期間榮獲諾貝爾和平獎。2009年，劉曉波因為發起倡導中國憲政民主改革的08憲章，被中國當局以煽動推翻國家政權罪判刑11年。在上個月出版的劉曉波傳的編撰者之一，加州大學何斌分校教授林培瑞在視頻發言當中說，同世界著名的偉人例如甘地、南非的曼德拉、捷克的夏維爾比較，劉曉波至少到現在為止並不太被認為是屬於這一類人，原因自然有很多，但是林培瑞說他個人認為最重要的原因是劉曉波的政治環境比甘地、曼德拉、夏維爾殘酷得多。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在發言當中說，劉曉波是被肝癌死於監獄的。2017年6月服刑7年半的劉曉波被診斷患了末期肝癌，雖然獲得中國政府批准保外就醫，但經過隨後超過一個月同外界隔絕的治療之後，醫院宣布劉曉波因為多重器官衰竭經搶救無效逝世。胡平在發言當中說，劉曉波是一位偉大的殉道者，在一個極權殘酷的專制暴政之下，你要成為殉道者都非常困難。胡平又說，你為自由而戰，為思想而戰，你因此而受苦，甚至因此犧牲，但是專制統治者一手遮天，他可以令到其他人都不知道這些事情。八九天安門學生領袖王丹在視頻發言當中說，紀念劉曉波最好的方法就是學習劉曉波留下的大量文字，繼續他未竟的事業。1989年天安門學生抗議運動爆發的時候，正在紐約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的刘晓波，闻讯立即赶回北京参与学生运动，他是天安门广场绝食四君子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周峰所说越来越感受到每次想到刘晓波就感受到这种鼓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68年3月，国会试图弹劾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弹劾案在参议院以一票之差没通过。安德鲁·约翰逊总统是民主党人，而当时的国会处于共和党激进派的控制之下，对约翰逊总统弹劾指控的大部分罪名都与他解除战争部长的职务有关。一项新法律规定，未经参议院批准，总统不得解除内阁成员的职务，但是约翰逊总统认为这项立法违宪。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弹劾案是美国建国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约 翰逊如果真系遭到弹劾，咁就意味住总统必须得到国会嘅认可先至能够工作，总统亦就变成首相，要做落去就一定要有国会支持。安德鲁·约翰逊嘅胜利等于系巩固咗总统嘅独立地位。总统弹劾案嘅结束虽然未能够令国会同白宫喺南方前途问题上嘅冲突消失，但系就对战后南方嘅重建努力带嚟影响。激进派共和党人认为南方必须为挑起战火受到惩罚，他们还希望确保南方各州新政府支持共和党。激进派共和党人寻求支持的途径之一是帮助黑人争取投票权，他们知道原来的这些奴隶一定会投票支持给他们自由的党派。共和党人控制南方的另外一个办法是防止南方白人投票。他们通过一项法律规定，凡是参加过分裂联邦的反叛活动的南方人一律不得投票，这个就有效阻止南方大多数白人将票投给民主党人。激进派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通过很多强硬规定，对南方各州重返联邦提出严格条件，要求他们制定新宪法保护所有黑人的投票权，而且必须批准宪法修正案被黑人成为美国公民。激进派共和党不单止修改了法律，而且还派自己的支持者到南方去将黑人组织起来支持共和党。很多南方白人都恨透这些北方人，还跟这些人起了个外号叫做 Carpet Beggars。 这些人被叫做 Carpet Beggars 是因为很多到南方来的北方人全部家当都装在一个毡造的手提袋里面，这种手提包就叫做 Carpet Bag， 这些人自然就成为 Carpet Beggars。 南方人还很不友善的将这些北方人合作的南方人叫做 Scalawags， 南方佬。南方白人之所以耿耿于怀，是因为他们打输了内战，失去权力，日子好不好过。而同时多年来一直被南方白人当作奴隶的黑人，如今开始尝到自由的甜头。南方挑起内战，比较战双方都带来巨大的人员伤亡和沉重的财产损失。战争结束之后，南方一片废墟，而北方就毫不同情，这个不难理解。南方各州召集会议成立新政府，过了没几耐，南方除了三个州之外都有了自己的新议会。毫不奇怪，南方每个州的新政府都在激进派共和党人的牢牢控制之下。很多新当选的州长和政府官员都是外州来的 carpet beggars， 投机者，或者是跟他们一个鼻孔出气的南方佬 scalawags。 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南方各州很快就推选出新的州政府和议会，但是都在激进派共和党人的牢牢控制之中。州政府里面的很多官员开始贪赃枉法，滥用职权，纵饱私囊。以南卡罗来纳州为例，那里的新州长原来是俄亥俄州的军队指挥官，他任用了很多不正派的人，甚至包括一些在其他州受到通缉的罪犯。这种情况在南方很多州政府里面都存在，譬如路易斯安娜州长就是从伊利诺伊来的投机者，他四年后来任时带走了$1,000,000，而他在这四年里面每年的薪酬只有$32,000。 腐败并不局限于南方，内战结束后的那段时间里面，美国发生了好几宗臭名昭著的贪赃枉法案，其中一些发生在北方，甚至发生在白宫里面。这些贪赃枉法的事件是美国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不过南方人亦都不是全部腐败，新政府做了不少好事，他们修筑公路、桥梁、学校和医院，改善交通和教育，还给私人公司提供贷款修建铁路。最重要的是他们被刚刚获得自由、努力重建新生活的奴隶看到希望。因此人对南方重建存在不同的看法，即使是今日，很多南方人还是觉得重建是战败后的痛苦时期，但是现在亦有很多人认为内战结束后的重建期是建立一个新南方的必要步骤。历史学家一致认为南方重建给美国带来了好几方面的重要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宪法修正。在这段时间里面，美国国会通过了三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宪法修正案。首先是宪法第十三修正案，结束了美国的奴隶制度。跟着下来是第十四修正案，规定凡是在美国出生或者入籍归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都是他们所在州的公民，任何州都没有权限制他们的公民权。最后是宪法第十五修正案，规定任何美国公民都不能够因为肤色被剥夺投票权。第十三修正案解放了黑奴。第十四和十五两项修正案保护了他们的权利。单单靠这三条修正案并未使黑人真正获得这些权利，直到一百年后马丁·路德·金等民权领袖才使这些权利真正变成现实。即使是这样，这三项修正法案在被黑人成为享受所有权利公民方面还是具有历史性意义。激进派共和党人通过的这些法律和采取的行动亦为南方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他们促使愤怒的白人成立 3K 党等团体不断骚扰黑人，这些法律引发的南方间的互相怨恨亦持续了很多年。战后重建还改变南方的经济体系，白人土地主将自己的大农场分成小块出租给黑人耕种，黑人承租土地就可以得到种子、农具和足够一年用的供给。作为交换，地里面收获的粮食一大部分归土地主所有。这种收益分成的系统在南方各地推广使用，延续了将近一百年。收益分成使黑人有史以来第一次为自己种地，但是同时又使他们很难赚够足够的钱提高生活水平。结果是南方的大多数黑人依然无法摆脱贫困。收益分成系统使南方变成了美国最穷的地区，持续了很多年。战后重建改变了南方乃至美国的面貌，亦都是跟着下来美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总统大选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在一日晚上， Larry 打电话给李华， 他们今天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not have the heart to do something 以及 get on someone's nerves。
Hello?
Hey, Li Hua, what are you up to?
Larry, 我在图书馆啊。
Still? It's already 10 p.m. Is everything all right?
你等阵，我出去下。Larry, 我在这里帮一个同学做作业啊，我答应帮他的，但是想不到搞到这么晚，我很想回家啊。
You don't have the heart to tell him so.
Don't have the heart? 这即是什么意思啊？
Not have the heart to do something means that you don't want to be mean or rude to someone. You don't have the heart to tell your classmate that you want to go home instead of helping him?
Oh, not have the heart to do something 就是不忍心做某件事。没错，我就是不忍心跟他说太夜了，他应该自己做作业，我要回家。而且我这个礼拜每晚都在这里帮他做作业，实在是很烦啊。
I know you may not have the heart to say no to him, but you have things to do too. It's okay if you tell him you don't have time to help him every night.
真是这样啊，不过他很担心自己的成绩，看来很可怜啊。我又不忍心拒绝他，咁我应该点做啊？
It's all right, Li Hua. Just be honest with him. He'll understand. Remember last year when the Chinese Culture Club asked us to bake 100 cookies for their fundraiser?
是啊，他们叫我帮手焗100个 cookie， 但是当时我要准备期中考试，差点就同意了，好在你帮我拒绝咋。
I knew you wouldn't have the heart to refuse, so I did it for you. And remember, they completely understood that you didn't have time to bake during finals.
不过 Larry， 我总是觉得对人帮得就帮啦，咁样大家都开心啊。譬如上次你个侄仔叫我去参加佢哋小学嘅足球野餐，我虽然知道系细路仔嘅活动，冇咩意思，但系都有去到啊。
Well, this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It seems your classmate is being pretty demanding, and he's starting to get on your nerves with all the help he's asking of you.
Get on my nerves? 你话佢行上咗我嘅神经，咁即系咩意思啊
？Yes, get on your nerves.I mean, he's really starting to annoy you. He's getting on your nerves.
Oh, to get on my nerves, 就是令我觉得好烦。讲起来，我现在都不知道多少烦事。
Like what?
天气不好了，作业，老师，有阵时你都令我好烦。
Okay, don't drag me into this.
你仲好讲，上个礼拜在书局买书排队那阵，你都不帮我拿那些书，几重啊，我一个人拿到手都软啊。
That got on your nerves? Why didn't you say something? I would have happily helped you carry them.
这些事还用我说的吗？你真是 get on my nerves.
Okay, I give up. I know you're a little frustrated right now because of the situation with your classmate. Let's just focus on that.
Larry, 你不会真是生气吧？我说笑而已。
It's okay, Li Hua. Look, just be honest with your classmate. You don't have to tell him that he's getting on your nerves, but you can be very direct and honest with him.This is American culture. It's okay.
但是这个同学是中国人来的。
Well, just try to be honest with him. And if you really don't have the heart to do that, just tell him you're getting a cold.
炸饼。好了好了，我要回进去了，好像就来落雨。唉，这些这样的天气 is really getting on my nerves. 真是令我心烦啊。哎，是了，等阵你揸车来接我好不好啊？
Sure. As long as you don't make me go into the library looking for you. Last time the librarian was really getting on my nerves. She wouldn't let me in without a student ID.
咁好了，你来到打个电话给我，我即刻出来。是啊 ,Larry, 我又不好意思跟个同学讲我要回家。不如你跟我讲啊。
You can do it, Li Hua. I'll see you soon.
咁好啦，等阵见。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not have the heart to do something， 意思唔忍心做某件事；而另一个咧就系 get on someone's nerves， 意思咧就系指惹其他人烦厌。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